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我们罗马书读经第16次的上课，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4章1到23节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把以下的时间来交托给神，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打开来所读的是神的话语，也晓得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心中读了之后能够明白，也求圣灵赐下智慧，让我们明白之后知道怎么样在生活中来行出来。我们行不出来的地方，也是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一切所想的所做的都能够使神的名得着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看到罗马书第14章了，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从第12章开始讲的都是基督徒生活中要注意的事情。这第14章的第一节这样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请注意接纳这两个字。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请你跳到第15章，第15章的第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是15章第7节。这两个接纳之间，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主题，就是讲的基督徒之间的彼此什么接纳。从14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5章的第7节，它是一个段落，是一个整体。请看第14章的第一节，信心软弱的。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种是叫做信心软弱的。请看第15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有另外一种人叫做坚固的人。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两种人，一种叫做信心软弱的人，那另外一种坚固，也是信心上的坚固，叫做信心坚固的人。那这两种人要彼此的接纳。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什么是信心软弱的人，什么是信心坚固的人呢？原来跟吃东西有关系，很奇妙，居然跟吃东西有关系。那我们读一读圣经就明白了。我们第14章1到6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同声一起来读。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好，这是这一段虽然只有六节，但是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一些原则。首先他讲到一种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想到底谁是信心软弱的，说我就信心很软弱，我常常做事没有信心。那你要了解保罗在这里讲的信心软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弟兄姐妹，就是你读圣经的，不要说脑子里想什么就什么，你根据这个经文本身怎么讲，你就照着经文来解释。那这里他讲的信心软弱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信主之后仍然在遵守饮食的律法的人。什么是饮食的律法？那是犹太人的律法。利未记第11章讲犹太人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指的是大部分是那个犹太的基督徒，是在罗马城这个教会里面，他有一部分是犹太人，有一部分是外邦人。那有些人他信主之后他还在遵守饮食的律法，他们是怎么呢？就是说，哎呀，如果我吃了猪肉了，如果吃了那些 摩西规定不可吃的东西，那就是破坏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还是说啊，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甚至有些人他到一个地步说，因为他们有规定说不能吃血，说担心说不小心吃到肉的时候，哎，这个血没有放干净 ，kosher。你知道现在犹太人还吃这 kosher 东西啊，就是那个血放得特别干净的。啊，他担心说，万一我在菜市场买这个东西，他那个血放得不干净的话，那怎么办？我不小心就是犯了罪了嘛。所以他，我干脆吃素，我什么肉都不吃了，干脆吃素。他们这些人在这段经文里面被称为是信心软弱的人。那你把这个原则来应用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人他的信心软弱，就是他把自己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他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就建立在不重要的事情，一些为之末节的东西他看得比天还大。你读这件经文到后来的时候，就说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他其实这个比较是非常的就是讽刺性的。神的国度这么大，你们却去搞这个吃的跟喝的，什么能吃不能吃，你们觉得把这个看得比神的国度更大，很强烈一个对比。那这里讲的信心软弱，就是他做了基督他看不到神的国度，那大的事情他看不到，但是他就看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看得比天还大。大的事情他看为小，小的事情看为大，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信心软弱的人。而在这个 special case 讲的是那些啊，说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那这里保罗怎么说呢？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是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要允许灰色区域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基督徒生活不都是黑是黑的，白是白的，没这回事。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区域是灰色区域。灰色区域是什么？就是它不是基要的，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基督徒之间意见不统一，而且到今天还仍然有争论的，有些是争了好几百年的。那像保罗当初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像这些东西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疑惑的事。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就这些大家意见还不统一的，但是又不是那么机要的，你们就别讲了，彼此接纳吧就行了。这个也告诉我们说有灰色的区域存在，有些东西是黑白分明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还有一些道德上的规定是黑白分明的，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杀人等等，这个是黑是黑白是白的。但是有些灰的东西，就好比说吃什么喝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说可以喝，那有人说不能喝，那你说不能喝你就别喝，那这里说不能吃血，那我说可以吃，那你说不能吃，那你不能吃就不吃，可以吃的就去吃。那个预定论到现在还两边在吵，你说一定是这样子，灰的区域嘛，就是神的启示没有这么足够让我们说全体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安乐死，前一阵子有人跟我谈安乐死，到底说能不能拔管子，到了那时候我身上应不应该插管子，有人觉得说这个问题比天还大。那这些都是灰色区域的东西，你要在那里，你把你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建筑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那些神的国度是你不看，就是这里所说的信心软弱的人，就他大小不分，他看不懂，他闹了半天就是搞这些东西。而真正的怎么样去扩展神的国度，怎么样爱主，怎么样跟随基督的话，他是一概不问。那这是保罗所说的信心软弱的人。但是你信心坚固的人也要允许这个灰色区域的存在，就你不要给别人下规定，就圣经没讲话的地方我们就不必这边说一定要发表意见，一定说而且用我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就是不需要了。要有这么一种自由度在那里面，该坚持的地方坚持，但是该自由的地方也要自由。前面这几节我画了一个图，它大致上就是说有这么回事，有两派。这种可吃派就是百物都可吃的，就是信心坚固的人，他好，基督给我们的东西只要是神所赐的我们都可以吃。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不可吃派，就是这边讲的说信心软弱，他们就怕不小心吃到什么就会得罪神。然后可吃派的呢，他就怎么呢，他就轻看不可吃的， 那些信心坚固的说，你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们这基督徒怎么做的，他就轻看他。然后那个信心软弱的人，他就怎么样呢，就这里说哈，就论断说啊，你们该死，你们犯罪了，你们这个东西都吃了，神要罚你了。好，这个叫做论断。那保罗是说你们两个人都错了，都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做的话都是错的。第三节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就说两个人这样做都错了。信心坚固的跟信心软弱的人都是神的儿女，要在主里面彼此的接纳。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哈，这是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好久以前讲的啊，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这话讲得好哈，你要知道那个英国人讲话，那个圣公会的人，他们我们美国的基督徒讲到爱的话就说 love， 那圣公会的传统都把它叫成 charity。他我们听起来就像在做慈善事业，他讲的其实就是爱，就是爱心哈。你把这几句话翻一翻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基要的事上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自由，在一切的事上慈善，或者你翻得准确一点就是以爱心行事。那这里就是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意思。这段经文讲的时候，他讲的顺便也讲了一件事情，在第四节，保罗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他讲到这个论断这件事情哈，因为这件事情常常在基督徒当中发生，我们来了解一下圣经所说的论断怎么回事哈。这里讲特别讲说，不要论断别人的仆人，就是你在讲的那个弟兄跟姐妹，他是别人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那论断这件事情，我把它归纳四点哈。这段经文的教导，第一个就是说，论断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论断就是给人定罪了。说这件事情呢，你搞错了，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不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彼此之间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误会了，我们误会说，哎，这是我们平等的关系，我就是可以论断他，他也可以论断我们。圣经说错了，圣经说论断是一个垂直的关系，论断是上对下的，主人对仆人的，是神对人的。那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就抢了一个主人的特权。那圣经的问题就是说，他的主人还在，你论断什么？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去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圣经就问了，就你又不是他的主人，你去论断什么呢？他的主人还好好的活在那里，你去论断他干嘛？他是你的仆人吗？不是吗？不是，你为什么要去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跟他不是那种关系吧？不是。第三，主有能力使被论断的人站得住。被你论断的那一个人，他的主人是大有能力的，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就那个人会站得住，因为他的那个被你论断的人，那个人他的主能够让他站立得住，能够把他扶起来，能够照样是好好的。那你以为这个人已经跌倒了不行的，但是他的主人是有能力的啊。第四，就论断人不是向人犯错误，而是向主犯错误。就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你抢了那个主人的位置，那第二个就是你低估了那个主人的能力。那这两个错误都是向神犯的，不是向人犯的。这是这段经文的教导，就是不要论断人。那因为这个论断人这个题目常常出现，我想跟大家讲深入一点，到底什么是不论断人。我举几个例子，有个弟兄他在搞婚外情，那我就去讲他，我这样做是在论断他吗？哦，你去讲的时候，那个人也是基督徒，也很会讲，他说弟兄啊，你现在来讲我，可是主耶稣说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你论断我的话是不对的，那我这样做是我 在主里面的自由，你不可以来论断我。啊，你这样子论断我，你就是违背了耶稣的吩咐。好，那到底我可不可以去讲他？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好，有个传道人或者自称传道人说，哦，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临了。然后我听到他这样讲，我就叫大家说，哎，你们不要去相信这个传道人讲的话。那我这样做是不是在论断人？你看我们教会去年不是有个事情吗？有个姐妹，她就是去相信这些预言，然后就要大家去看，哎，你看那个什么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video， 某人就说，哦，2011年的7月31号还是几号，就是世界末日。就她这个姐妹以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跟她说你不可以到教会里面去传讲这些错误的东西，去造谣生事。他说好好好，我以后不做了。不做之后过两个礼拜又去发这些东西给大家看。那这一次我就说你以后永远不要来这个教会。这是我做牧师给人最严重的一个处罚，就是你永远不许来这个教会，停止一切的 fellowship， 不准参加诗班，不准参加任何东西，你不准再进入这个教会。因为他为什么呢？他在那散播假预言假先知的东西。耶稣明明说过，说人子再来的时候，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子都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牧师警告过他，他答应了，他还要在那边去再度的去散播这些，然后就说哦，后来就说如果真的到了七月底还是八月底，世界末日还没来，我就悔改。那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世界末日还是没有来。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去论断人？如果我再次听到某人又说世界末日来了，我可不可以说，哎，这个人在胡说八道，这是个假先知，大家不要论断他，就是不要相信他。那这样是不是在论断他呢？哈，就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保罗也说不要论断人，到底是怎么样做才算是不是论断人？我跟大家解释，我希望这次跟你们讲清楚了，你们就记得了。我跟你们说三个不是什么，哈，不论断人不是不使用判断力。耶稣要我们分辨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如果不使用判断力，你怎么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一定要有判断力。不论断人也不是说善恶不分，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行。不是说婚外情也对，贪污犯法也对，什么都对。那圣经是叫我们也远离恶，亲近神。如果善恶不分的话，你怎么能够远离恶呢？还有就是不论断人不是不提出相反的意见。你知道那个相怨跟基督徒，我最讨厌相怨。相怨跟基督徒两个人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人。相怨是为了讨好别人，所以他从来不唱反调，就是要迎合人的心理。但是基督徒他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说为了整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好处，那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出来。那这种意见是健康的，是好的。那跟别人的意见不同，并不是在论断别人，说我反对那个弟兄的意见，我觉得说他 miss 掉一个 point， 有一个事情他没看清楚。那这样你不是说，哦，我在论断那个弟兄，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三个不是，好，不是不使用判断力，也不是善恶不分，也不是不提出相反的意见。那到底不论断人是什么呢？其实耶稣他有讲，耶稣他讲的不论断人的时候，他接着又说，他说，哦，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然后接着又说，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的眼中有刺，却不看见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所以耶稣这里讲不论断人有个很清楚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只知道去指责别人，但是却不反省自己，讲的是这样子。如果你也知道反省自己的话，你是可以有那种建设性的批评的。那第二个，就不论断人，就是说你不要养成一种心态。那这种心态我倒是看到过挺多的，就他已经有一种 judgmental mentality， 他看到什么人都不顺眼，都在那里论断，就是很轻易的就可能从他嘴巴里就出话就出来了，就是讲别人这个错了，别人不对了，别人该死了，就论断别人的话很容易从他口中出来。就他已经培养出这种心态，已经建立了，已经在他里面成功了，所以他可以随时的表现出来。那不论断人就是你不要培养出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来。那不论断人第三个最重要的，这边讲的是你不要侵犯神的主权。为什么呢？因为 审判者是神的位置，那我们都是被审判者。所以在罗马书同样的这边14章第10节，他讲的这个论断的，他最后他就说，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保罗说的那个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咱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审判者，只有神才是审判者，那神才能够定我们的罪。那我们这样子老是给别人定罪，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侵犯了神的主权，我们僭越了，我们不是坐那个位置的人，我们下来吧。所以不论断人是这个意思哈。好，那这里面他讲的一件事情，除了不论断人之外，他给了我们相当的自由度，就是说在那些灰色的地区，哎，都可以说弟兄姐妹，你觉得不能吃呢，你就别吃，你觉得能吃你就吃。然后还有人是守日子，就是犹太人里面有说啊，今天就是逢初一啦，十五啦，会有什么节气了，有人说哦，今天这个日子是大日子，为什么大日子？初一嘛，初一就是有这些特别的一些会，说今天大日子，那个初二的话是小日子。那有人就说日日都一样啊，每天都一样，每天都很重要，都在神面前，都是神给宝贵的日子。那有的人说不对不对，这某个日子比较重要一点。那保罗就说都可以，他第五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见坚定用一个英文字来说就是 conviction， 就是说你是 fully convinced， 你非常内心非常确定，真的是有一些日子是大日子，有些是小日子。他说没有关系，这种灰色区域你如果心里很确定，那你就去做就是了，你不要心里不确定，我也搞不懂到底是不是这日比那日强，但是我就是赞成这日比那日强。然后甚至说说，哎，别人对别人说，哎，你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啊，你为什么没有特别的准备或怎样啊？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看你是不是诚心做的。当你心里面很确定的时候啊，说我就是确定，我们吃肉的时候就要小心，就免得吃到血，不能吃血。我就是很确定，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真的会得罪神。那你就去，你这么确定你就去做，然后神就看到你的内心，说这个孩子他心里就是怕得罪我，然后他觉得说哦，不小心吃到血会得罪我，所以他就很努力的不去吃血。然后神眼中就看着说这个孩子他的心是很好的，所以神就悦纳他。那另外有个孩子也是很诚心的，就是说基督都为我们死了，神所赐的百物都是可以吃的，我可以用感恩的心高高兴兴去什么都吃。那神也看了说这个孩子他心里就是用感谢的心领受一切，这也是好的。所以你看一个吃一个不吃，神都悦纳他。但是说如果意见不坚定的，就是说他心中没那么肯定，他就有点像是跟神玩了一个花招，说我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就是有这个意见，我就是要做这个。他心里还有几分是怀疑的，神就看说哎，这个孩子他心里没那么诚心，他其实是中间不肯定，但他又要这样做，然后又去讲别人。所以你就算是刚好跟你碰上，说是做对了，事情做对了，可是心没摆正的话，神还是不悦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里说哦，你们都可以做，你要守日也可以，要吃也可以，这日比那日强都可以，只是呢心里意见要坚定，就是说你要信得确定了，然后这样你有个诚心去做事。然后还有一句，他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讲的就是说哎，弟兄，这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事，你是为主守的，不是为我守的，你是为主吃的，也不是为我吃的。所以你不要去要求别人，你说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吃血，那你就去不吃，然后主就悦纳你。但是你不要用这个去要求别人，你说我就是觉得这日比那日强，那你也就去守你的日子，但是你是为主守的，你不是为别人守的。所以你不要把这种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拿来去要求别人，所以是这样子。 然后保罗的这句话，他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意见，就是说，基督徒啊，你去做事情，有时候你心里犯疑惑，也就是说，我也不晓得这件事情，不是很肯定到底是做了之后对还是不对。那保罗说，那我给你两个原则，你很好用的，你都去检查一下就知道了。第一个就是说，哎，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主做的？他就说啊，你做什么都要为主做的，要吃的人为主吃，守的人为主守。你就问自己说，那我做这件事情是有自私的动机呢，还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动机很纯粹，我就只是都是为主的？那神看我们内心啊，那你就问说，那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主，为主而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够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就是说我去做完这件事，我可以不可以说，神啊，我感谢你让我做这件事。因为这里保罗说，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两个很好检查的。不管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有点疑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哎，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主做的，还是说我有其他的动机？你肯定说啊，我是为主做的，那很好，感谢主。然后你这边想，那我做了这事，可不可以为这件事情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让我做这件事情。那这两个原则。那下面那一段哈，第七到第十二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七到十二节。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人呐，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主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好，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呢，保罗他讲到说，我们为主而守日子，为主而吃，他就讲到一个大题目了。所以第七、第八节他就把一切都指向了主耶稣啊，说弟兄姐妹们，说我们其实这一切呢，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是为了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是要为主而死，就为自己死，都要为主而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是为主而活。好，他这个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道理，不是一个实况。因为现实的情况呢，大部分基督徒并不是为主而活的，更不是为主而死的。但是它是一个真实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被创造，然后被救赎，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为主而活，然后为主而死。那基督徒的一生是为主而活哈，因为他一开始，你看嘛，他一开始讲这么小的事情，今天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就说如果你这么看重吃的跟喝的话，那么生命的本身，生活。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为主吃这个，为主不吃这个？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呢？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你可不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你这个在小事上如此坚持的人，是否也能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呢？从主为我活到我为主活，这就是我做牧师，我在教会里看多了就知道。就我们基督徒大部分他的动机还是自私的啊，变得不自私需要一段生命长进的过程。因为一开始我们信主主要的目的是主为我活，因为我们对主有所需求，我们有些需要，我有许多的追求，都希望说，主啊，求你来替我成就，我这时候需要考试通过，我需要得到我的学位，我要找一个新的工作，我要找个配偶，我要健康等等的。然后我们就说，主啊，求你给我，都是主为我而存在，主为我活。可是保罗却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整个180度转过来了。那这是一个大转弯哈。 我的人生，我生命的意义，我人生的动向，做决定的根据，可不可以说是为了主？我现在要换个工作，你说主啊，不是因为那个新的工作他的薪水比较高一点，然后地方比较好比较容易买房子，而是说主啊，我是为了你，要不要我去那个地方，是不是那里我可以更好的来侍奉你？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原则。那也感谢主，不少的基督徒他可以根据这种原则来做他人生动向的决定啊，那我非常的敬佩他们。还有为主而死，弟兄姐妹，这个其实能做得到的哈，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说舍己那件事情，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哈，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嘛，因为主的死我们才可以得救，但是我们为主死就是舍己，不是殉道，大概就是我们还没有被神拣选可以到为他殉道的地步，可是可以为主做牺牲我看到不少弟兄姐妹做牺牲像这种新生来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新生的到来而牺牲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地方、他们的金钱为主做工或者是为主受一些损伤，或者一些蒙一些不白之冤被冤枉了就把它吞下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这个是我为主死最后他讲的你看那个保罗讲话他其实非常的发人深省就真的是跟我们的思路不一样，我们就想到说一个人可以做到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我们就很感到很钦佩说你看人家的灵命多好，都愿意为主做，我真的很敬佩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好榜样。但是保罗却不这样子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活的人或死的人基督在我身上都有主权，他是从基督的主权来看这个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就是本当如此，我本来就是主的人，所以活的时候为他而活，死的时候为他而死，只不过是说是承认基督在我身上的主权而已，不是说我个人达到一种特别敬虔的表现。好，我们看看第十三节开始，第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比较长一点，我们先读到第十七节十三到十七一起来。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我们看一看这一段，他继续在讲这个关于吃喝的事情啊，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够吃，然后怎么样不要让弟兄心里忧愁。这里面有一段就说，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被问过很多次的，就是牧师我可以吃猪血糕吗？台湾来的人喜欢吃这个东西，从小吃的，可不可以吃哈？有的人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吃血，他们就引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个耶路撒冷会议所做成的一个结论，就说这些律法你们可以不守了，外邦的弟兄们，但是呢，这些勒死的牲畜，还有这些血，你们要禁戒哈，奸淫等等，这些还是不能做。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说了，你看。使徒行传新约时代了嘛，新约时代还是说不可以吃血，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还是不能够吃血。 但另外有基督徒认为说，在食物上神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禁忌，凡物都可以吃。那这个在圣经上也有充足的根据，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那段都是根据。那所以到底我该怎么做啊？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我的解释啊，只要是食物就没有不可以吃的，吃与不吃要看你个人的信念。你知道那个圣经的这种 technical term 啊，他用洁净这两个字讲的就是说可以吃还是不能吃啊。因为犹太人神给他们规定的时候就是说，哦，这个是洁净的，哦，就表示说可以吃，这个是不洁净的表示说不能吃啊。所以都能吃，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凡物本来就没有不能吃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所以都能吃。但是你如果心里很确定猪血糕不能吃，那他就不能吃。你如果确定他可以吃，他就可以吃。就是你自己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确定说这个不能吃的，那对你来说这就是不能吃的。你肯定说这是能吃的，对你来说就是能吃的。好，这是一个很容易实行的一个原则。另外刚刚读的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那我的解释说，对基督徒而言，爱比自由更为重要。我虽然有吃这个猪血糕的自由，但是旁边有弟兄认为基督徒不可吃血，为了要爱弟兄，避免他因为看到我吃猪血糕而跌倒，我就选择不吃。那这个是保罗的教导，就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清楚就是说都能吃，然后就是说为了爱的缘故，我自己限制我的自由。如果说在一种情况之下，要为了爱别人，我就选择说那我就去不做那些事情，免得他跌倒。那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上下文这个 context 里面才出现了第十七节。这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呢，大部分基督徒喜欢断章取义，就是把这一节就崩就把它拿出来，就说弟兄姐妹，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然后人家就拿了这一节说，哦，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就想到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想要吃什么好东西了，吃喝玩乐嘛。他说啊，神的国你看一天到晚就是想上馆子，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们就是要有公平仁爱啊，圣灵中的喜乐就好了。因为他就把这一节就说从这 context 里面挖出来，断章取义吧。那其实这边吃喝讲的是什么？是什么？跟你那个吃喝玩乐一样不一样？你看了这整个的就明白说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光把那一节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以为说是吃喝玩乐的那个吃喝，是不是？对，这里只是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这些争论的东西，那些东西不重要。而且你要注意到保罗的这个口气，他真的是有一种讽刺的口气。他把一个这么大的东西跟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在那做对比，说神的国就是世界上没有比神的国更大的，但是他你把它当这个吃喝来比较哈。那我这边有一段那个误解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就是基督徒不要太注重吃喝玩乐，只要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正解就是像神的国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被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所限定啊。基督徒啊，不要本末倒置了，不要为小事而争辩，只要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这是正解。那正解之后有人要找麻烦，他就有误解，就是说那么基督徒可以吃喝玩乐，那就看着办吧。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好用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里面讲，凡事都可行， 的三个考量，就说都能做，说基督徒啊，神给你们相当的自由，你们不要当了基督徒之后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有三个考量，第一个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我就想，那我做这件事情对自己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如果有益处就去做吧，没有益处的话就不做了。第二个就是关于灵命信心上的造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我做这件事情对弟兄姐妹得造就，会使他们得到造就还是会使他们跌倒，如果是能够造就人就去做，使人跌倒就不做。第三个原则，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我做这件事情是否能够荣耀神，荣耀神的话就去做，不荣耀神就不要去做。这三个考量放进去的话，所有基督徒可做不可做的事情都解决了。那我讲一个题外话，这个题外话我想讲很久了，刚好就利用这个 context 讲一下，因为这里面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们就把它误解为吃喝玩乐好了哈。这个题外话是这样子哈，爱主与快乐是否互相冲突哈？就在基督徒当中，是不是爱主的人就不快乐，快乐的人就不爱主？喜乐快乐不是一样吗？啊，我们基督徒喜欢这边做一些发明一些解释啊。哦，快乐是 happiness， 喜乐是 joy， 就 joy 跟 happiness 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就可以举出十条来。我就跟你讲快乐。爱主与快乐是否互相冲突？就是你说我这个人非常的爱主，他每个礼拜都来敬拜神，他又奉献很多金钱，又为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又很守规矩，说这个人会不会 happy？ 还说那你看另外有个人，他一年也看不到一两次来敬拜神，从来也不奉献也不侍奉，天天又在外面吃喝玩乐，啊，那他好像比较 happy。 我现在的问题是说，做一个好基督徒，一个爱主基督徒，是不是跟 happiness 会有冲突？我给大家看一个对比，我打一个问号，就快乐的自由派 versus 苦闷的谨守派。快乐的自由派，他吃喝玩乐，好，男女关系非常的随便，可以 sleep around， 做什么都可以，不读经不祷告不敬拜不侍奉，很快乐，起码外表看起来不爱主，但是他会提倡爱跟提倡世界和平。你看那很多的那些歌星什么都说自己是 Christian， 那你知道他的私生活相当的腐败，但是他每次出来讲话就他就是世界和平，然后他就是 promote love and peace 啊，然后他会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然后苦闷的谨守派，就这些还是个问号，我就先加上这个形容词。吃喝不一定玩乐，如果玩乐的话大概也是小玩小乐，不是狂欢作乐，大概了不起去吃一个很丰富的 buffet， 还是做一个 cruise， 还是去干嘛的，不是到什么夜总会去 party 的人。男女关系就很严谨哈，然后他读经祷告敬拜侍奉，他似乎没有那么快乐，而且甚至有些苦闷，起码是外表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哈。他爱主，并且他也是提倡爱跟世界和平，他是个基督徒，他不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他实际上是个基督徒，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误会很大啊，特别是现代的比较年轻的基督徒里面，这个误会相当的大啊，总是认为说我要真的是很快乐的话，我就不能做一个太爱主的基督徒，否则会限制我很多的自由，很多我想做的那些真的能带给我快乐的事情，我就好像变得不能做了，所以他们就会对神的那个 commitment 就相当的受到限制，就觉得说我信主不能信得太深了，一旦深的话，我好多让我快乐的事情我都得丢掉，所以我就会失去不少的快乐，所以他们就啊对神那方面就是不愿意太深入，不愿意太委身哈。啊，这些跟神的 design 完全是相反的哈。神让我们爱他，然后给我们更大的快乐哈。就是你真正的你会在那边觉得说非常的 enjoy in the life 哈。我这边想写了几样东西哈。第一样非常的实际哈。你知道我们犯罪之后，神要我们在生活中劳碌哈。你要汗流满面，那个地才能够给你出产，所以要劳碌。但是神在劳碌中给我们一个祝福。啊，圣经说让他们在劳碌中喜乐，这个传道书这样说哈，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中劳碌而得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哈。另外就是神的同在使人喜乐，然后就是不求最终之乐，但求主终之乐。好，我这一段不念了，你们自己去看吧。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在第23节有一句话，我想请你们解释给我听。14章的第23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有没有看到这一节圣经？我现在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讲给我听，什么叫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这里说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哈，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什么叫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因为有不少弟兄姐妹曾经问过我这一节圣经，他们很 concern 了，他们就觉得说，牧师，我做好多事情都不是出于信心哈，真的不是都是出于信心的，有些就是判断一下去做了，有些就觉得说这样做好像比较有利一点，然后就去做了。很多真的不是出于信心，如果这样子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的话，我每天不晓得犯多少罪。那可是圣经中有这么一句话，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我们基督徒又不想要犯罪，那就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你们一下，这整个的这十四章在讲什么？吃，是吧？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是不是？然后他还说什么？有人相信百物都可吃，是不是？然后有人相信有的不能吃，是不是？好，请看第二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是吧？有个信吧，啊。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那这个是罗马书十四章讲的这个信，他讲的这个信啊，你把它翻成信心的话比较容易误解，他讲的是一种 conviction， 一种确信不疑的事情。你看看第23节，就看这一节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凡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你不肯定嘛？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就是他不是很肯定就去做了，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是你不肯定你还是去做的话，这叫做犯罪。你不肯定这样做会不会得罪神，但你却还是去做了，这样子叫做犯罪。大家明白这意思吧？那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make sense？ 就跟你光是把这一节拿出来说，哦，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那个意思不太一样吧？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哈，在这里信心是指在做法上的肯定，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不自责，不自责，哈。请看第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然后最后才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所以这里的信心讲的是说你在做法上的肯定，是讲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不自责，啊，那就是神就知道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你不管是做的对不对，有这个敬畏的心都可以。但有些人他不是很确定，他还是要去做，就是说他不是很 care 神怎么想，他不敬畏神，那种不 care， I don't care， 说神啊，I don't care what you think， I'm going to do it anyway， 所以这样子的态度圣经说是罪。明白这意思吧？好，那我最后就做了一些总结，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而行，啊，就神其实知道说我们每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的，对真理的认识不一样的，然后神也允许这样的不一样，神给我们基督徒相当的自由，只要在基要真理上一致，神就允许我们在次要的事情上不一样。还有就是个人心中要肯定，已经解释了说这个肯定是一种 conviction，啊，凡是出于信心的就算做错了神也不算为 有罪，这个信心就是说你肯定这样做是对的，是那种灰色区域的，就吃喝这种事情不是说耶稣是不是主是不是救主这种大事情，啊，那这种事情你只要是肯定的做错了也不算为罪。相反的，不是出于信心的，不是肯定这样对不对，还是去做，就算你被你碰巧做对了也算为罪。结论，神看你的内心，这样子的算法是因为神不是看事情的表面，而是看你的内心。凡以敬畏神之心行事的虽错不罚，不以敬畏神之心行事的，也就是说不肯定是否会得罪神但是还是去做 anyway，必算为有罪。最后我再把已经看过的那句话再给大家看一遍，就是说在基要的事情上 unity， 在 non-essentials 非基要的事情上 liberty， 然后我们基督徒行事在一切的事情上 charity， 以爱心行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一群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广大的，也是深刻的，也是实用的，但是我们需要得到一颗智慧的心，还有一颗敬畏的心，才能够吸收跟消化。求真理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面对罗马书14章的时候能够接受圣灵的指导，能够明白经文本身的意思，也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在生活中来实行出来。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